这位赵先生真怪，好像我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似的，把我恨得形诸辞色。你不是也恨着他吗？唐小姐狡猾的笑说。苏小姐脸红，骂他：你这人最坏。方鸿渐听了这句话，要否认他恨赵新梅也不敢了，只好说：苏小姐，明天茶会谢谢吧，我不想来。唐小姐没等苏小姐开口，便说：那不成，我们看戏的人可以不来，你是做戏的人，怎么好不来？苏小姐道：小福，你再胡说，我从此不理你，你们两个明天都得来。唐小姐坐苏家汽车走了，鸿渐跟苏小姐两人相对，竭力想把话来冲淡，疏通这亲密的使人窒息的空气。你表妹说话的很厉害，人也好像非常聪明，这孩子人虽小，本领大得很，他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。鸿渐脸上遮不住的失望，看得苏小姐心里酸溜溜的。你别以为他天真，他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。我总以为刚进大学就谈恋爱的女孩子不会有什么前途，你想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，搅得昏天黑地，哪有功夫念书？咱们同班的黄碧、孟蒋奇，你不记得吗？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方鸿渐忙说记得。你那时候也红得很，可是你自有那一种高贵的气派，我们只敢远远地仰慕着你。我真梦想不到会和你这样熟。苏小姐心里又舒服了，谈那些学校旧事。鸿渐看她并没有重要的话跟自己讲，便说：我该走了，你今天晚上还得跟伯母出去应酬呢。苏小姐说：我并没有应酬，那是托辞，因为新梅对你太无礼了，我不愿意长他的娇气。鸿渐惶恐道：你对我太好了。苏小姐瞥他一眼，低下头道：有时候我真不应该对你那样好。这时候空气里蠕动着他该说的情话，都扑凑向他嘴边要他说，他不愿意说，而又不容静默。看见苏小姐搁在沙发边上的手，便伸手拍她的手背。苏小姐把手缩回，柔声道：你去吧，明天下午早点来。苏小姐送到课堂门口，鸿渐下街，她唤鸿渐。鸿渐回来问她有什么事儿，她笑道：没有什么，我在这儿望你，你为什么直往前跑，头都不回？我真是没道理女人，要你背后生眼睛，明天早些来。方鸿渐出了苏家，自觉已成春天的一部分。坑泄一气不是两小时前的春天门外汉了，走路时身体轻得好像地面在浮起来，真有两件小事梗在心里消化不了。第一，那时候不该碰苏小姐的手，应该假装不懂她言外之意的，自己总太心软，常迎合女人，不愿触犯她们，以后言动要斩截些，别弄假成真。第二，唐小姐的男朋友很多，也许已有爱人。鸿渐气得把手杖残暴地打道旁的树，不如趁早死了心吧，给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甩了，那多丢脸。这样往往不甘地跳上电车，看见邻座一对青年男女拥拥情话，男孩子身上放着一堆中学教科书，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明星照相的包书纸包着，那女孩子不过十六七岁，脸化妆的就像茶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。鸿渐想，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，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招揽男人了，这是外国也少有的。可是这女孩子的脸假的老实，因为绝没人相信贴在她脸上的那张脂粉薄饼会是她的本来面目。他忽然想，唐小姐并不十分装饰刻意打扮的女孩子，或者 是已有男朋友，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新兴趣，发现了新价值，或者是需要男朋友挂个鲜明的幌子，好刺眼射目，不致遭男人忽略。唐小姐无意修饰，可见她心里并没有男人。洪建自以为的结论有深刻的心理根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，可以背后批 QED 的。他快活的坐不安慰，电车到站时，他没等车停就抢心跳下来，险些摔一跤，亏得撑着手杖，左手推在电杆木上阻住那扑向地的势头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左手掌擦去一层油皮，还给电车司机训了几句。回家手心涂了红药水，他想这是唐晓福害自己的，将来跟他细细算账。微笑从心里泡沫似的浮上脸来，痛也忘了。他倒不想擦去皮，是这只手刚才按在苏小姐手上的报应。明天他到苏家，唐小姐已先到了，他还没坐定，赵新梅也来了，招呼后说：方先生，昨天去的迟，今天来的早，像是上银行办公养成的好习惯，勤勉可嘉，佩服佩服。过奖过奖。方鸿渐本想说新梅昨天早退，今天迟到，是学衙门里上官的官派，一转念忍住不说，还对新梅善意的微笑。新梅想不到他会这样无抵抗，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。唐小姐藏不了脸上的诧异，苏小姐也觉得奇怪，但忽然明白这是胜利者的大度。洪建知道自己爱的是他，所以不与新梅计较了。沈氏夫妇也来了，程大家介绍寒暄的时候，赵新梅捡最近苏小姐的一张沙发坐下，沈氏夫妇合坐一张长沙发，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座位中间一个绣垫上，洪建孤零零的进沈太太坐了。一坐下去，他后悔无及，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怪味，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阳来比喻温底，这暖烘烘的味道掺了脂粉香和花香，熏得方鸿渐要反胃，又不好意思抽烟解会，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，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，自己在巴黎从没碰见过他，今天偏避免不了，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。沈太太生得怪样，打扮的妖气，她眼睛下两个黑带像圆壳行军热水瓶，像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，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，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到红痕，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。说话常有 tense, oh la la, 那些法文慨叹，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媚态柔姿，他身体动一下，那气味又添了新的一阵。洪建恨不能告诉他，话用嘴说就够了，小心别把身体一扭两断。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，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向嘴里在泻肚子下地的人，他在想他怎样向法国人做战士宣传，怎样博得不少人对中国的同情。南京撤退以后，他们都说中国完了，我对他们说，欧洲大战的时候，你们政府不是也迁都离开巴黎吗？可是你们是最后的胜利者。他们没有话讲，唉，他们没有话讲。洪建想政府可以迁都，自己倒不能换座位。赵新梅专家审定似的说，回答得好，你为什么不做篇文章？魏磊在沪报上发表的外国通信里，就把我这一段话记载进去，赵先生没看见吗？沈先生稍微失望地问。沈太太扭身子向丈夫做挥手姿势，娇笑道，听我的东西看吧，有谁会注意到？新梅忙说，看见看见，佩服得很，想起来了，通讯里有迁都那段话。洪建道， 我倒没有看见。叫什么题目？辛梅说，你们这些哲学家研究超时间的问题，当然不看报的。题目是，咦，就在口边，怎么一时想不起？他根本没看那篇通讯，不过他不愿放弃这个扫红箭面子的机会。苏小姐道，你不能怪他，他那时候也许还逃难躲在乡下，报都不看呢。红箭是不是题目很容易记得，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，前面还有大字标题，好像是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。沈太太，我没记错吧？辛梅拍大腿道，对对对，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，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，题目美丽极了。文文，你记性真好。沈太太道，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都亏你记得，无怪认识的人都推你是天才。苏小姐道，好东西不用你去记，它自会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唐小姐对红箭道，那是沈太太写给我们女人看的，你是祖国的兄弟们，没注意到可以原谅。沈太太年龄不小，她这信又不是写给祖国的外甥女儿、侄女儿、侄孙女儿的，唐小姐去看她，反给她攀上姊妹。辛梅为补救那时候的遗忘，恭维沈太太，还说华美新闻社要发行一种妇女刊物，请她帮忙。沈氏夫妇跟辛梅愈亲热了，佣人把分隔餐室和课堂的幔拉开，苏小姐请大家进去用点心。红箭如醉人蒙舍，他吃完回到课堂里，快傍着唐小姐坐了。沈太太跟赵新梅谈得拆不开，新梅在伤风，鼻子塞着，所以敢接近沈太太。沈先生向苏小姐问长问短，意思要苏老伯为他在香港找个位置。方鸿渐自觉本日运气好转，苦尽甘来，滴滴问唐小姐道，你方才什么都不吃，好像身子不舒服，现在好了没有？唐小姐道，我吃的很多，并没有不舒服呀。我又不是主人，你不用向我客套，我明看见你喝了一口汤就皱眉头，把匙弄着没再吃东西。吃东西有什么好看？老瞧着人，好意思吗？我不愿意吃给你看，所以不吃，这是你害我的。方先生别当真，我并没知道你在看旁人吃。我问你，你那时候坐在沈太太身边，为什么别着脸紧闭了嘴，像在受罪？原来你也是这个道理。方鸿渐和唐小姐亲密地笑着，两人已成了患难之交。唐小姐道，方先生，我今天来了有点失望。
失望？
你希望些什么？那味道还不够厉害吗？
不是那个，我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很热闹，谁知道什么都没有。
抱歉得很，没有好戏做给你看。赵先生误解了我跟你表姐的关系，也许你也有同样的误解，所以我今天让他挑战，躲着不还手，让他知道我跟他毫无利害冲突。
这话真吗？只要表姐有个表示，这误解不是就弄明白了？
也许你表姐有她的心思，浅将不如激将，非有大敌当前，赵先生的本领不肯显出来。可惜我们这种老弱残兵不经打，并且不愿打，何妨做志愿军呢？
不，简直是拉来的夫子。
说着，方鸿渐同事懊恼这话太轻佻。唐小姐难保不讲给苏小姐听，可是战败者常常得到旁人更大的同情，唐小姐觉得这话会引起误会，红着脸，我意思是说，表姐也许是赞助弱小民族的。红渐快乐的心少跳了一跳，那就顾不得了。唐小姐，我想请你跟你表姐明天吃晚饭，就在峨眉春，你肯不肯赏脸？唐小姐踌躇还没答应，红渐继续说，我知道我很大胆冒昧，你表姐说你朋友很多，我不配高攀，可是很想在你的朋友里凑个数目。
我没有什么朋友，表姐在胡说，她跟你怎么说呀？
她并没讲什么，她只讲你善于交际，认识不少人。
那太怪了，我才是不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呢。
别客气，我求你明天来，我想去吃，
对自己没有好借口，借你们二位的名义自己享受一下，你就体贴下情答应了吧。
唐小姐笑道，方先生，你说话里都有文章啊。
这样我准来，明天晚上几点钟？
洪建告诉了他终点，身心舒泰。只听沈太太朗朗说道，
我这次出席世界妇女大会，观察出了一种普遍动态，全世界的女性现在都趋向男性方面。
洪建又惊又笑，想这是从古已然的道理，沈太太不该到现在出席的妇女大会才知道。
从前男性所做的职业，像国会议员、律师、报馆记者、飞机师等等，女性都会做，而且做得跟男性一样好。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女性社会学家在大会里演讲，说除掉一部分甘心做贤妻良母的女性以外，此外的职业女性可以叫第三性。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，可是已有这样显著的成绩。我敢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上的名词。
赵新梅道，沈太太，你这话对，现在的女人真能干。
文完，就像徐宝琼徐小姐，沈太太认识她吧？她帮她父亲经营的牛奶厂，大大小小的事全是她一手办理，外表斯文柔弱，全看不出来。
洪建跟唐小姐说句话，唐小姐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苏小姐本在说，
宝琼比她父亲还精明，
简直就是牛奶厂不出面的经理。看不入眼洪建和唐小姐的亲密，因说，
小夫，有什么事那样高兴？
唐小姐摇头指着笑。苏小姐道，洪建，有笑话讲出来大家听听。
洪建也摇头不说，这更显得他跟唐小姐两口平分着一个秘密，苏小姐十分不快。
赵新梅做出她最成功的轻笔表情道，也许方大哲学家在讲解人生哲学里的乐观主义，所以唐小姐听得那么乐，对不对？唐小姐，
方鸿渐不理他，直接对苏小姐说，
我听赵先生讲，他从外表上看不出那位徐小姐是管理牛奶厂的。我说，也许赵先生认为他应该头上长两只牛角，那就一望而知是什么人了，否则外表上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的。
赵新梅道，这笑话讲的不通，头上长角本身就变成牛了，怎会表示出是牛奶厂的管理人？
说完四顾大笑。他以为方鸿渐又给自己说倒，想今天得再接再厉，绝不先退，盘桓到那姓方的走了才起身，所以他身子向沙发上坐得更深陷些。
方鸿渐目的已达，不愿逗留，要成人多，跟苏小姐告别容易些。
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，特送他到走廊里，心里好比冷天出门，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。
鸿渐道，苏小姐，今天没机会多跟你讲话，明天晚上你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晚饭，就在峨眉春。我不稀罕赵新梅请，只恨我比不上她是老主顾，菜也许不如她会点。
苏小姐听她还跟赵新梅在怄气，心里宽舒，笑说，好，就咱们两个人吗？
问了有些害羞，觉得这无需问的。
方鸿渐讷讷道，不，还有你表妹。
有她？你请她了没有？
请过她了，她答应来陪你。
好吧，再见。
苏小姐临别时的态度冷缩了方鸿渐的高兴，她想这事势难两全，只求做得圆滑干净，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疾善终。她叹口气，怜悯苏小姐，自己不爱她而偏为她弄得心软，这太不公道，他太取巧了，他不应当这样容易受伤。 他该熬不住教痛。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，使人变得软弱，被摆布呢？假如上帝真是爱人类的，他绝无力量做得起主宰。方鸿渐这思想若给赵新梅知道，又该挨骂哲学家闹玄虚了。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更米丝的线条，没有粘性，拉不长。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，使他醒了四五次，没醒来就像唐小福的脸在自己眼前，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。他把今天和他谈话时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熨贴着，迷迷糊糊的睡去，一会儿又惊醒，觉得这快乐给睡埋没了，忍住不睡，重新温一遍白天的景象。最后醒来起身一看，是个嫩阴天。他想这请客日子显得不安全，恨不能用吸墨水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。今天星期一是银行里照例的忙日子，他要到下午六点多钟才下办公室，没工夫回家换了衣服再上馆子，所以早上出门前就打扮好了，设想自己是唐小姐，用她的眼睛来审定着衣镜里自己的仪表。回国不到一年，额上添了许多皱纹，昨天没睡好，脸色神情都萎靡暗淡。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，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知道的不宽假的详尽，仿佛只有一套出客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斑字和补丁。其实旁人看来他脸色照常，但他自以为今天特别难看，花领带补得脸黄里泛绿，换了三次领带才下去吃早饭。周先生每天这时候还不起床，只有他跟周太太孝成三人吃着。将要吃完，楼上电话铃响，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，他在家时休想耳根清净。他常听到心烦，以为他那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盗魂铃送了性命。这时候女佣人下来说，方少爷电话，姓苏，是个女人。女佣说着她和周太太笑成三人眼睛里来往的消息，忙碌的能在空气里起春水的胡文。鸿渐想不到苏小姐会来电话，周太太定要问长问短了，三脚两步上去接，只听笑成大声道，我猜就是那苏文纨。这孩子前天在本国史班上把清朝国姓爱新觉罗错记作清爱保罗，给教师痛骂一顿，气得今天赖学在家，偏是苏小姐的名字他倒过目不忘。鸿渐拿起听筒，觉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，轻声道，苏小姐呢？我是鸿渐。鸿渐，我想这时候你还不会出门，打个电话给你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晚上峨眉春不能去了，抱歉得很，你不要骂我。唐小姐去不去呢？鸿渐话出口就后悔，斩接道，那可不知道，有悠远的他自然去呀。你害的什么病，严重不严重？鸿渐知道已经问得迟了，没有什么，就觉得累，懒出门，这含义是显然了。我放了心了，你好好休养吧，我明天一定来看你。你爱吃什么东西？谢谢你，我不要什么，炖一炖。那么明天见。苏小姐那面电话挂上，鸿渐才想起她在礼貌上该取消今天的晚饭，改期请客的。要不要跟苏小姐再通个电话，托她告诉唐小姐晚饭改期？可是心里实在不愿意。正考虑着，孝成带跳带跑，尖了嗓子一路叫上来道，亲爱的迷思苏小姐，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啊？你爱吃什么东西？我爱吃大饼、油条、五香豆、鼻涕干、臭咸响。鸿渐大喝一声，拖住截断了他带开的食单，吓得他讨饶。鸿渐轻打一拳放他走了，下去继续吃早饭。周太太果然等着他，盘问个仔细，还说别忘了要拜我做干娘。鸿渐忙道，我在等你说干女儿呢， 多收几个有挑选些，这苏小姐不过是我的老同学，并无什么关系，你放着心。
天气渐转晴朗，而方鸿渐因为早晨的电话兴致大减，觉得这样好日子撑扶不起，仿佛帐篷要塌下来。苏小姐无疑的在捣乱，她不来更好，只剩自己跟唐小姐两人。可是没有第三者，唐小姐肯来吗？昨天没向她要住址和电话号数，无法问她知道不知道苏小姐今晚不来。